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两天就生病了，那在生病当中有很多突然之间回头的亮光。那前几天就读到了一篇文章，就说到蓖麻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毒性非常强的，尤其是蓖麻籽，大概可能几颗就可以毒死一个可能成年人。那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读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记忆的闸门就被打开了哈。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是我突然一下就想起，我在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病得非常的厉害，而且几乎快要没命了。当时完全找不出这个发病的原因，我家里人就把我送到儿童医院，北京的那个儿童医院，当时还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夫给我看的，怎么都找不出原因来。当时是发烧，而且发得非常的高，烧到整个这个人都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已经昏迷了，再加上有什么其他症状我已经不太记得，我自己记得是特别难受。而且当这个人已经昏迷之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奇怪的梦，甚至出现幻觉。那一次真的是特别的凶险，连我自己都觉得可能我自己快挂了。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到底他们用了什么方式，最后还是把我救回来了，非常的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的是俗话说的所谓的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那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么多年以后回头看的时候，突然看明白了很多的事儿。为什么刚才说到蓖麻这个事儿，我突然一下就记起来，当年在我们家楼底下，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宿舍楼，一共四层的一个，当年叫做高研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住的那么一栋楼，用的材料或者是设计什么的都稍微比较好一些，就比普通的民房要好很多。那在这楼底下，他们都为了美观也盖了一些的花坛。那当年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个花坛里面会种好多蓖麻。蓖麻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有剧毒的，一个是蓖麻，另外一个是东西叫夹竹桃，这两个东西其实都很毒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尤其蓖麻这个东西，就是当年的北京很多人种，说什么蓖麻籽可以榨油，但当然了，那蓖麻油用来干嘛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用途。但是大家谁也都不知道原来蓖麻是有剧毒的东西，没人知道。就这一个常识，或者是现在我们来讲的常识，但当年是没有的。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很喜欢到楼底下玩，就会采那个蓖麻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见过蓖麻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它的那个蓖麻籽是特别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小圆的一个好像总状的一个花絮的东西，但是它干了以后啊，就结的蓖麻籽也是圆球的那种，你把它剥开之后里头就有一半一半的蓖麻籽。那蓖麻籽的样子呢有点像蚕豆，它的皮是有花纹的，特别有意思，而且是很光滑有花纹的。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我就觉得是个，因为以前玩具比较少，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玩的，所以小孩就拿那个东西玩，我现在想起来我简直太危险了。那我其中一个意外的，有一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自己是发了什么神经，我自己记得，我后来回忆起来，我就是什么，我就吃了一颗蓖麻籽，因为我好奇，可能我觉得说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而且它会是个什么味道。靠，我记得我把那颗蓖麻籽就吃到肚子里了。你想那么点小孩，那个时候体重大概有没有30公斤都不知道， 特别小的一个小孩吧，才二年级。二年级那会儿就瘦得跟个麻杆似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孩子普遍都瘦，不像现在就很难有什么人就肥胖的。我们那个年代基本孩子们都瘦的都很精瘦的，因为天天都是要不就走很远的路上学。我们家因为离学校近呢，所以还比较好，十分钟就到学校。有些离学校远的，因为孩子们，像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姓李的一个同学，我还记得他住哪儿，住东单。我的妈，那地方就是东单，那离我们那个学校已经算远的了，因为坐公汽车可能要坐三站地才能到我们那儿。他每天上学下学都腿着上学的，十一可能也是家里的环，现在回想起来家里环境不太好，所以也就上下学也都是自己走路回家。那对，对不起，那哥们姓蒋的那么一个同学，他也是瘦瘦的。那所以你想，对于我一个好像风一吹就会倒的那么一个小孩来讲，就很单薄的那小身板，二年级结果居然吃了一颗蓖麻籽。其实按照我的体重来讲，那个蓖麻籽绝对是致命的，但是当年不知道，吃了以后也没立刻发作，他可能大概过了一会儿整个这个人就开始不舒服了。不舒服之后，那有什么具体的症状我已经不太记得，就记得发高烧，很快就发了高烧。因为蓖麻的毒素其实是相当强的，尤其是小孩，你别说吃一颗，你可能吃个就是那么点小孩，那稍微成年人吃个几颗基本上也会挂了。所以后来那但是一直找不着原因，因为我外婆也是儿科的医生，当时家里人都急得不得了，说孩子到底怎么会突然一下发起高烧来了，也没任何的症状，也没什么流鼻涕，也没什么那个就是咳嗽干嘛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就突然一下发起高烧来了。整个我记得应该是大冬天的半夜里，我妈说看，我外婆说这个孩子看下来啊，快不行了，赶紧送医院。那会儿也没车，对吧？我妈背着我，大冬天的，把我整个就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就背到医院去。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妈。小的时候不感觉不到哈，但是等到长大了回想起来，就觉得，那时候得作为一个母亲来讲，看着这个孩子，就马上眼看着就不行了，快死在自己怀里头，那是得多心如刀割那么一个感觉。但是感谢神，最后我居然活下来了。那现在，所以前几天我当我读到这个蓖麻的毒性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一下子就把我整个这个人的记忆的闸门就打开了。那回头看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震惊的发现到，虽然我那么小，虽然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神的看顾，他的那个就是在生命里面的救恩哈，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我身上布开了。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还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他的时候，但其实神从我们一出生开始，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等于在时间里面就开始了。所以真的就是像诗篇里面大卫说，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早已经看见，我的日子一日我都还没有过，你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你知道神他对于我们的爱是一种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爱。我曾经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很多次，我在一辈子里面遇到过很多次这个非常严重的跟死亡真的是擦肩而过。小的时候生过好几场大病，那有的是知道什么原因，有的像这一次是到我现在今年50多岁了，我回头看才突然发现原来我是蓖麻籽中毒。我基本上如果是可能神如果不看顾我，我一定挂了，现在我也不可能做的事儿，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的故事。那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原来神在我年幼的时候他的眼目就时常定睛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在我的前后环绕我啊，不是在我信主以后，不是在我认识他以后，也不是在我什么多么的长进，也不是在我多么的为他做多少事儿，多么的忠心服侍他等等的，这些都没有的时候，神已然看过我们。 所以我突然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老约翰说，其实不是我们先爱主，真的是神先爱我们。而这一句经文今天就应验在我自己的耳中，在我的身上。当我回头看我自己一生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有很奇奇怪怪的一些的说法，尤其是说什么宿命论。其实宿命论没有错，如果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看，真的是没有错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的确我们的神在所有的事情发生以先他都已经知道，而且他已经预先就已经安排好我们一切的所需。那当然你会发现在这一个前提底下，但是当然你怎么去看神的这一个安排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两种人的看法，而这两种人的看法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是否有信心。这个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到底你是否有信心。如果你站在一个信心的一个立场和位置上，你在你心里面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念的时候，当你看这个所谓神的安排的时候，你反而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的释然，是一种可以说是非常轻松，重担全卸下。为什么？因为知道说一切临到我的都有主的美意，都有主的安排，甚至他不会给我过于我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可以更加面对，更加喜乐，更加平安的来面对我自己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在信心当中你反而是很积极的，当你知道说一切都是神的掌管他的安排的时候。有另外一种人，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在圣经里面叫做恶人，或者叫做愚昧人。这种人他是不信，他不信他就会觉得说，反正你都安排了，那我啥也不用做了。其实你会发现这种的想法它是什么？它是出于罪恶的，它是出于不信的。我们都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是它不对在哪儿？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搞清楚。是因为什么？其实这种的想法是因为你不信神。其实你当这个人他有这种想法，反正你都安排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是因为什么？他不信神是圣洁，他不信神是全能的。你才会觉得说，如果是你安排我啥都不用做。但其实如果你真正信神的人，你会知道说他的这个安排是有个目的性，而这个目的性是干嘛？是让我们在他所设定的完全保险的系统底下，我们可以去成长认识他，而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所以信与不信为什么就原不相配？因为同样的事情，但是从不信人的眼光，他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出于罪恶，所以他会有那种恶心说我什么都不要做了。那么这个就是信与不信的区别。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回头看的时候想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与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更多想你，我更多爱你，使我的坚定的荣耀更